试探第九章转变。当人获得重生，成为属灵人后，他的征战仍在持续。这就是为什么主的教会被称为军队的原因。在此之前，私欲一直占主导，因为整个人都纯粹由私欲及其导致的谬见组成。在重生过程中，他的自私和谬见不可能立即被消除，因为这等于毁灭他整个人，而这是他具有的唯一生命。因此，邪灵被长期留在他身边，搅动他的私欲，使之以各种不同方式与他分离，以便于上帝可以把人导向良善，并以此方式改造他。在试探中，邪灵留给人的所有灵性食物，只不过像树叶和草一样。邪灵怀着对一切良善和真理的极端仇恨，仇恨一切关乎对主之爱和对他的信仰，而这是唯一的良善和真理，因为永恒生命在其中。但是主给人的营养，可比为结种子的植物和长果实的树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平安和祥和，伴随着喜乐与幸福，如此长长不断。如果没有主时时刻刻的保护，哪怕是一瞬间，人都会立即遭毁灭，因为在灵界充斥着凶残的仇恨，抵御所有形式的对主之爱与信，实在难以描述。我可以肯定地确认情况真实如此，因为几年来，即使我的身体仍在人世，却一直和另一世界的灵在一起，我被邪灵甚至是最邪恶的灵环绕，有时可达成千上万，他们被允许竭其所能倾泻他们的毒液，骚扰我，毒害我，但他们却连我最小的一根头发都不能伤害，因为我蒙主全然的庇护。在这么多年的经历中，我已完全了解灵界是什么样子，也知晓重生之人为获得永生的福泽而必须经历的征战。无论整体还是局部，人的重生共分为六个阶段和状态，成为他被造的日子。此间他一步步的改变，先从非人开始成为有点像人，然后逐渐增多，直到第六天成为神的样式。同时，主不断为他征战邪恶的影响和谬误的意念，通过征战加固他真理和良善的根基。征战之时正是主做工之时，所以先知们把重生之人称为上帝手指的工作，直到爱占据主导，这一场征战才会减弱，然后停息。当进程达到信与爱合一时，就被称为甚好，因为从此主就使他按他的形象行事， 在第六天结束的时候，邪灵撤退，善灵进入，取而代之，人被带进天堂，或说进入天国乐园。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，创世纪八章七节，指的是谬误的意念明显消退。这是从正在重生之人的状况得出的结论。今天人皆以为人的邪恶欲望和谬误意念在重生时被粉碎和根除，所以当人获重生后，不再存留邪欲和谬念，它是干净和正直的，就像用水洗刷过一样。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，没有一种邪恶欲望或谬误意念能被彻底粉碎和根除，一切得自遗传和生活实践的东西都留存着。所以即使获得重生之人，也只不过是邪恶和谬误而已，这从死后的灵中看得很明显。以下事实是十分明显的，没有任何良善，也没有任何真理来自人，它是出自主的，任何邪恶和谬误都来自人，出自人的自我。而一个世人，一个灵，甚至一个天使，如果稍微让他自作主张，就会急急忙忙奔向地狱。这就是为什么连圣言都说，天堂不是纯洁的。天使认可这一点，任何不认可的人都不会位列天使之间。只有上帝的仁慈才能解救他们，拽他们脱离地狱，就是在他们按其本性奔向地狱的路上挡他们回来。天使们充分意识到是主阻止他们赶往地狱，善灵也多少对此有领悟。然而邪灵就像世人一样，即使反复证明给他们看，也不相信这一点。由于人类如此的光景，没有任何邪恶和谬误能被摆脱以致根除，因为人自我的生命就由邪恶和谬误构成。主出于他的圣爱，通过试探来降服人的邪恶和谬误，使其看似几近灭绝，从而使他重生。然而邪恶和谬误并未灭绝，只是被降服，以至于不能抗拒来自主的良善和真理。通过试探，主授予人良善和真理的理念，并使他热衷于此，从而赋予人新的品性，以接受良善和真理，至此恶欲和谬念得以扭转。主还在人的总体观念中置入具体，这些具体之事的细节被隐藏起来，使人对其一无所知。这些更内在之事超乎人的领悟和觉察范畴，这些具体和细节能作为受体或容器，使主在潜移默化中冲入对邻人之爱，并以天真充满这爱。在人身上发生如此奇妙的融合，可用彩虹来象征， 这就是为什么彩虹成为立约的记号。见创世纪九章十二到十七节。当人如此被塑造时，他就被称为重生了。至此，他所有的邪恶品性和谬误意念仍然存在，而他所有的良善品性和正确意念也都被保留。至于来生中的恶人，他所有的邪恶和谬误，就像他在世时所为，都回来了，转化为地狱的荒谬和刑罚。但对于良善之人来说，他所有的良善与真理的品性，如友善、仁爱、天真、无私，连同他的快乐和幸福都一同被带来，并无可限量地扩展和倍增。这就是创世纪八章七节里水都干了所含的意思，即谬误显然都被驱散了。如果人能被迫改过自新，宇宙中就没有人不能得救，因为对主来说，没有什么比强迫人们敬畏他、崇拜他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爱他更容易了。他有无数种方法，但是既然人被迫所做之事与他无关，也不能成为他自己的，所以主最不愿意强迫任何人。只要人在征战，或者是教会军队的一员，他似乎就受主勉强，没有自由，因为那时他总在征战自己的自私和物欲。换句话说，他是在和他与生俱来并成长其中的自由征战。这就是为什么似乎有逼迫。然而当他赢得征战，他获得的自由就比未经征战更大。自由不是他的，而是主的，但他看似属于他自己。被重生之人起初处于外在安静的状态，或者外在的和平。外在的和平或外观的和平被称为安静，来自内在深处的属天平安，经由驱除私欲和谬见显达于外表，期间引发不安。每个人在生命之初或在婴儿期也处于安静的状态，但随着人越成长进入生活，他就越远离此状态。他涉足俗世，从而因我欲和物欲而陷入焦虑，并产生谬见。重生之人的新生命与此几乎一样，起初他享受着安静的状态，但当他开始新生，便进入不安的状态，因为他早先所接受的邪欲和谬念浮上水面，搅扰于他，最终发展到经历试探和骚扰。此时邪灵群起而攻，不断地试图毁坏他的新生命。然而在最内层面，他仍保有平安。若无此内在平安，他就无法抵抗，因为他一直是平安为他所经历征战的结局。没有这样的结局，他就绝不会有力量和坚韧去征战。这也是他获胜的原因， 既然这种内在的平安是他的目标，他就会在征战或试探之后达到它。对于他来说，这就像秋冬过后的春天，或黄昏和黑夜之后的黎明。当被重生之人的状况出现逆转，即当良善成为主导时，于是试探就来了。在此之前，人不会经历试探，因为他尚缺乏护卫自己的信念，以从中获取信靠。出于同样的原因，在成年以前，没有人会经历试探。试探是真理和良善合二为一。今天基督教世界中几乎无人知道试探的来源。那些经历这些痛苦的人坚持认为，这是因为他内心深处的邪欲爬出来骚扰他，最初让他不适，然后使他焦虑，终至痛苦折磨。人完全不知道试探是由他周围的邪灵引起的，不知道人活在世上时是在灵的陪伴下，也几乎不认为他周围会有任何灵的存在。然而人的内在却一直有灵和天使相伴。当人处于重生进程中时，试探就来了，因为无人能不经试探而重生，这是由环绕人周围的邪灵带来的。因为此时人处于自己的邪恶之中，也就是属于他自我的东西，当他进入这种状态时，邪灵或地狱之灵就缠绕着他。当他们注意到他的至内在被天使保护时，邪灵就会搅动起他有过的谬见和做过的坏事。但是天使在内在深处保护他。人感觉到的这种挣扎就是试探。但这感觉是如此的模糊，以至于他几乎不明白，以为只是焦虑而已。因为人，尤其是对灵界影响一无所知的人，是处于全然蒙昧之中。对于邪灵和天使的争斗，所知未及千万分之一。然而这关乎人和他永恒的救赎。征战是在人内进行的，双方争斗的焦点是人的基本心性。我很荣幸地知道这千真万确，我听过这些征战，感受到了灵界的影响，看到了灵和天使。我当时和之后都和他们交谈过，甚至讨论过这些征战。试探主要发生在人变得属灵之时，因为在灵性上他理解了信仰的真理，人往往并未意识到这一点，但他周围的天使从他属世的关切中看到了属灵的迹象。因为此时他的内在已经向天堂打开，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或重生之人此生过后位于天使中间。那是他看到和觉察到的属灵之事，此前在他眼里却是属世之事。因此当人处于如此状态时，如若他在试探中被邪灵攻击，便可以被天使保护。因为天使们有了工作的立足点，他 他们影响他的属灵层面，并进而影响他的属世层面。因此，当人抛弃世俗的理论，以致无以仗势为自己辩护的时候，他就进入了试探，并被邪灵攻宣。这些邪灵都充满了世俗的心性，他们主要指责人在良善上说谎，例如他们攻击他，想过并说过，你该对邻人行良善，并曾用行动证实。然后他们指责说，他所谓的邻人只是指良善且真是真理之人，而不包括那些不良、不诚实、拒绝进步之人。因此，既然他不打算对不良者行良善，除非他们因受惩戒而改过，或不再伤害他人，邪灵于是指责他思想和言语谬误，说他言不由衷。另一个例子是，当人变得属灵时，他不再认为奉献给修道院，甚至是富有的教堂是圣洁和虔诚的，而他在变得属灵之前，他认为这样做是圣洁和虔诚的。邪灵挖掘出他曾经倡导的所有观点，说如此做是圣洁和虔诚的，以及他据此观点所做的一切。于是邪灵指责他表里不一。以上只是稍加例举，还有无数其他的例子。邪灵主要侵入并搅动起人过往的情感，以及他思想过的伪谬和做过的坏事，从而使他陷入焦虑，常常怀疑，甚至达到绝望。这就是属灵焦虑的原因，即所谓良心的煎熬。对人来说，这一切似乎就发生在他自己的内心，其实是源于灵界的注入和交流。人若了解并相信这些，他就像在镜子中看到自己，知道镜子中或后面出现的不是他自己，而是他的印象。但若人不了解也不相信这些，就像在看镜子中认为出现在镜子里的就是他自己，而不是他的印象。重生之人会经历改变，他经由真理被导向良善，然后良善又引导他走向真理。当这种逆转发生，即当他的状态发生与以前相反的变化时，他会悲伤，因为此时他处于试探下。通过这种试探，他的自我被削弱和破碎，良善进入，良善带来新意愿，从此获得新的自由，进而形成新的自我。在创世纪第44和45章，这体现在约瑟的弟兄们在绝望中回到约瑟面前，甘愿给约瑟做仆人，并被保持在这样的状态一段时间。约瑟只在试探之后才向他们显出身份，因为当试探完成时，主就用安慰光照他们。我与灵们讨论了人生命状态经历的变化，或被引上天堂，或被下入地狱。那些使自己得以重生之人，却被稳步的提升，从而进入天堂更内在的社群。获得重生之人，在试探中 抵制邪行和谬见，主便赐给他的灵性气场使之延伸到这些社群。因为主记着天使与邪行和谬见做斗争，从而把人带到那些天使所在的内在社群。一旦他被带到那里，就会留下来，在那里获得更充分和深刻的领悟力。当然，重生时他被置于与谬见的斗争中，主将他持守在真理内，但他却相信自己所持的真理是他自己的，他依据此真理而直面谬见。有可能他所持的真理并不全为真，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与良善结合。真诚使真理与良善结合，因为真诚是连接的纽带。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教义的教会中人都可以重生，但那些有真实真理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。那些没有被教导过重生的人会以为人可以不经试探而获重生，亦或有些人经历一次试探就可获重生。但当知道不经试探没有人可获重生，且许多试探会一个跟着一个接踵而至。重生之所以发生，是为了使人的旧生命死去，让属天的新生命进驻。由此可以设想，一定会有一场斗争，因为旧生命抗拒，不愿消亡，而只有在旧生命结束后，新生命才能进驻。显然双方会有斗争，甚至是激烈的斗争，因为这是一场生命之争。依照被开启的理性思考，人可以得出结论，没有征战，或换句话说，未经灵性试探，人不可能重生。而且人重生不仅仅经过一次试探，而是要经历许多次，因为他此前的生命，旧生命，享有很多种谬误之乐，所有这些不良行为都很顽固，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被征服，他们的根源可追溯到数百年前的祖先与生俱来，并从童年起就被他有意的劣行所巩固。所有这些不良秉性都与正在导入并使他新生的天堂良善完全对立。以下引文作为本章的总结：被重生之人会遭受试探，试探是人内在的灵性征战，它是人里面的地狱之恶与来自主的良善之间的征战。试探是由住在人内与其罪性和谬见相伴的邪灵发起的，他们把他的谬误搅动起来并指责他，而来自主的天使住在人内的良善和真信中，振作起人类对真理的信心并保护它。试探是人类来自地狱的邪恶与来自主的良善的主导权之争，想要掌控的邪恶住在人的属世或外在层面，而良善住在人的属灵或内在层面。因此试探关乎一方对另一方的主宰，如果邪恶获胜，人的属世层面将主导属灵层面，如果良善获胜， 则人的属灵层面就主宰属世层面。征战中依靠出自圣言的信仰真理，人必须据此战胜那些邪恶和谬见。如果使用其他手段，他就不会战胜，因为主不在那里。由于这场征战依靠对圣言的真正信仰，在人认识良善和真理，并因而获得一些属灵生命之前，他不会进入征战。因此，这些征战直到人们成年后才发生。任何对圣言真理缺乏真信的人，他没有据以征战的基础，也没有从信仰获得属灵生命，就不会被引入征战，因为他会失败。如果人失败了，他在试探后的光景就会变得比以前更糟。因为邪恶掌控了良善，谎言战胜了真理。因为如今信仰已属罕见，教会即将结束，所以今天很少有人经历属灵的试探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几乎不知道何为试探及其导致的结果。试探会坚定真理的信仰，使信仰植根于人，成为人的自觉自愿，从而成为与爱他人相关的良善品性。人若用真理的信仰来对抗恶欲和谬见，他的心性就与真理结盟，所以当他赢了，他对真理的信念就得以增强，使其根植于心。于是他把曾遭遇的恶欲与谬见看作为仇敌，并弃绝他们。试探也抑制了来自我欲和物欲的放纵冲动，使人变得谦卑，这使他能够接受来自主的属天生命。这是新生命，重生之人的生命。通过试探，真理的信仰被巩固，爱他人的良好品性被植入，追求私利的邪恶被制约。所以通过试探，属灵或内在之人获得对属世或外在之人的控制。换句话说，仁爱他人和信仰的良善战胜了我欲和物欲的邪恶。当达此境界时，人得以洞察何为良善，何为真理，何为邪恶，何为虚假，从而他的聪明和智慧与日俱增。当人被真理的信仰引向仁爱的良善时，他就会经历试探。当他获得仁爱的良善时，试探就结束了，因为那时他已在天堂。在试探中，人必须与恶欲和谬见做斗争，看起来就像他孤独一人，但要相信是主在征战。即使在试探当中时他不相信，因为那时他在黑暗中，那么过后他就会相信。若有人在试探后仍不相信，是主在为他征战，为他而得胜，他经历的就只是浮浅的试探。这种试探未达深刻，也不会植入任何信心和仁爱。注意，下列陈述强调了人为什么必须重生。没有获得属灵生命的人及未获重生的人不能进入天堂，就像主在约翰福音3章3节中所教导的那样，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人从父母得到的不是属灵生命，而是属世生命。属灵的生命是爱主高于一切，并爱邻如己，切合主在圣言中有关信仰的教导。然而属世的生命是爱自己和爱世界，过于爱他人，甚至高于爱上帝。每个人都从父母生就爱自己和爱世界的邪恶，可以说每项属世的恶欲都从父母、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等一系列长远的世系代代相续传给后代，结果遗传的邪恶最终达到了一个地步，以至于人的自我生命全然是恶。这持续的遗传链条，只有通过从主而来的信心和爱他人的生命，才能被打断和改变。人总是倾向并陷入他得自遗传的东西，从而巩固存在于他内中的邪恶。此外，他自己还添加了许多邪恶，这些邪恶与属灵生命完全作对，欲将其毁灭。因此，对于人的属灵生命，除非人再次成胎、重生和复活，也就是说，有主把他再造，否则他会迷失，因为除了来自地狱的以外，他什么也不要，什么也不想。人们的生命秩序是如此颠倒，结果本该是主宰的，却成了仆从，而原本的仆从却变成了主宰。人若要得救，这样的秩序必须重新颠倒回来。主通过重生来完成这个过程。